所以是我们礼拜天能够来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一起学习真理，这是一件人间很大的幸福。哦呀，把它看的，因为这表示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这表示我们有自由来敬拜，这表示我们有哦呀把它看的，表示我们有有环境上允许，也表示你给我们一个里面有一个渴慕愿意学习，又表示我们又加上有弟兄姐妹一起，这是你给我们的团契。哦耶稣，这么大的福气，求主你让我们懂得争取，不要轻易的放掉。耶稣，我谢谢你为这一季我们的关于圣灵充满的探讨追求，我们为这一季的课来向你感恩。爸爸，还是谢谢你让我出外服侍，回来有教会，回来有弟兄姐妹一起扶持，彼此扶持，一起来追求，一起成长，互相劝勉。哦神啊，这是给我很大的恩典，这个就是你所应许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为教会来感谢你，为教会生活来感谢你，为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特别是本地的就回来就有一个家，主我为这个来感谢你。爸爸，孩子今天晚上要再出发，这是我这一季的最后一堂课，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爸爸看的好个一样都困的，很多个的一样都个都困的，八个都个的一样的。爸爸，你所有的你的话，你说圣经上说，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此，圣经上所说到的有，所有提到的，就是你要我们在经历上，在经历上就有。有神，有神的话，就有我们个人的经历。因此，孩子向你求，为我们这班的每一个同学，让他们所听的不是只是听到圣经的真理，而是能够所有听见的都成为他们的经历。哦呀，巴拉看的，好个厉害的！今天最后一堂课，有什么你要我补足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爱惜光阴，我自己也摸不清楚。可是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圣灵，请你来帮助我们，把这一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向我们施恩，为我们降下甘雨来。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晚上出门。今晚上出去，哎，然后所以我们下礼拜呢还有一堂课，一堂课呢我们请苏牧师来代课，好，我就请苏牧师来。那下个礼拜这个课呢，要做什么呢？就是你们可以比较是分享的课，我跟苏牧师谈过了，你们就有一点分享，就是你们上这堂课有学习到什么，领受到什么，好，因为他是我们的教会主任牧师，让他可以有一点对弟兄姐妹的学习的状况，还有关于圣灵充满这一方面有一些了解哈，主要因为他是主任牧师啊。那这个呢，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地方还不太懂的，也可以提出来，然后苏牧师呢就可以在当中呢回答你们的问题。好，所以我心里头觉得挺稳妥的，很谢谢你们这一季这么忠心来上课，你们的认真就是我的福气，我就因你们就蒙福。做老师呢，最大的的福分呢，孔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对，然后呢，英才不英才我们不管，只要认真就是英才。你们的认真就是教导，就是老师的祝福，都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恩赐这方面还有一些没有讲完，可是刚刚梅林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用方言跟神倾心吐意，那这个的话呢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呢，他就问说可以不可以用悟性来祷告，我说那当然是可以，而且很多时候呢必须用悟性才可以，就是我们呢，我们要用灵祷告，我们要用悟性祷告 好，所以因为当我在讲方言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听起来会好像我偏重方言，好像我整个在强调就是只有方言才是好像只有方言是重要的，悟性就变成不重要。其实不是，只是说你在教的时候，你教数学，你当然不会去讲英文嘛。可是不表示说你认为英文不重要，只是说因为你教的是数学，你就一直讲数学，你就叫大家做那个要多做练习题。不表示没有意思说叫你忽略英文哈，所以我讲课也这样，讲这个课的时候听着好像是这个最重要哈，可是不是的，别的都是重要的哈。那悟性跟方言呢，保罗说过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他说，所以呢我要用灵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我要用悟性歌唱，意思就是说呢两边都各有各的功能哈。所以你不能只有一只，就是像两只脚走路一样。好，我记得很久以前陈仲辉牧师就讲，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24年前，陈仲辉牧师就说呢，用方言祷告就像用两只脚走路一样，哈，方言悟性哈。那我上一次跟你们讲到说，借着方言呢向神倾心吐意呢，那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成长的，从成长过程到现在走过的人生的旅途呢，有很多的遭遇，好，有很多的遭遇呢，有很多的特别是困难的那一部分，好，有忧伤，有害怕，有愤愤不平，有委屈，好，有很多这种的情绪。那当你在面对这个，当你面对一个叫你感到委屈的状况，或是让你愤愤不平的时候呢，你不一定有机会说，不一定能够说。好，你害怕，你小时候害怕，好，你不一定会说。就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呢，我小学五六年级快要毕业的时候，住乡下，我是住台南县乡下，乡下小孩就很呆。然后我们不是都坐椅子，都桌子都是两个人一张桌子吗？小学的时候，现在可能不一样，我们是讲古代，哈哈，对，对。然后呢，我后面哈，我后面是一个，我后面的男生啊，因为我爸爸是做村长嘛，所以家庭环境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订《国语日报》，台湾来的知道《国语日报》，《国语日报》就是给小朋友读的。那我们班上的学生的同学，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订《国语日报》，所以我坐我后面的男生就要跟我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没借他，所以他就威胁我。我坐在他前面嘛，他有些时候我们后面不是有这样坐着嘛，他就放一个尖尖的那个，有点像锯子，小小的像锯子那样，在小时候不都有嘛，他就放那，他说你再靠过来就刺到了。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等到毕业了，毕业以后我在路上看到你，我就把你杀掉，这样。然后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就真的相信他会把我杀了，这样。我就害怕呀，我心里头就沉重，我就害怕。可是有没有跟家里头人讲呢？没有。对，类似像这个样子。好，然后又有一次，又有听说呢，地球要跟哪一个星球要相撞，然后就毁掉这样。大概我10岁左右，然后我也相信了，我也很害怕呀。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扫地，我其实小时候不做家事的，可是有一天不晓得为什么我妈妈叫我扫院子，我就一边扫一边想说，做人这么辛苦还得扫院子，做死了就算了，扫个院子就觉得人活着不如死了。对，可是你说怕不怕呢？当然害怕呀。好，还有一次，这个都是小学的事情了，小孩子的东西都在里面。好，我住在村子，我们村子尾哈，我姓许，我们叫许家村哈，寇楚哈，村子尾有一家棺材店。好，然后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呢就一家人呢就搬到台南市去，因为我爸爸做生意嘛，他就搬到台南市。我哥哥姐姐啊，弟弟妹妹都在台南市读书，好，读书。那我呢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妈妈才要搬到台南市。我是乡下小孩，我们归仁乡的口音又很重， 所以我就不敢搬到台南市去，我就觉得啊，就怕比不上，然后太土了嘛。好，你如果看到我小时候的照片，你就知道我有多土了。对，然后我就没有搬过去。所以呢，我们住在乡下那个四合院那种院子嘛，哈，所以我没有搬去。那因为我四姐刚结完婚，要回来那里住，所以我就跟四姐住那里。那四姐刚结婚又很年轻，20几岁，老不在家，所以我礼拜六礼拜天，特别是礼拜天不用上课，下午呢很多时候我姐姐就不晓得去哪里了，还没有回家，我一个人呢一个人就不敢回家，哈，不敢回家就到我们家隔一条马路哈，对面哈有一家脚踏车店，哈，有一家脚踏车店呢，修脚踏车的，那脚踏车店的门口都有两条长凳子给客人坐的，我就坐在那边等我姐姐回来，然后就看到那个房子哈，那个笼罩在暮色之中，暮色沉沉哈，天越来越黑，我就不敢回家。然后呢，那个脚踏车行呢，都在听收音机，那时候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每天礼拜六下午大概6点，礼拜天下午6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电视，有一个广播，有一个节目，是一个瞎子在弹琵琶说书的。那你知道琵琶的声音很悲凉，很悲楚，很苍凉啊。所以呢，我一个人又不敢回家，暮色沉沉又不敢回家。你看那个心情就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那些日子里头，就有一种幽暗笼罩在我的情绪里面，一直到我信主以后，这个东西都还在，对，慢慢才清掉，慢慢才清掉。所以很多时候，我如果是黄昏的时候，我如果在屋里头就没关系，开着灯啊什么。可是如果我在黄昏的时候呢，开车要回家，我的心情就低落。其实跟那个时候是有关系的。后来就听说了，听说村子委村子就是有一家棺材店呢，村委的棺材店要搬到我家隔壁来，哈，对，那我们家是住村子头嘛，他在村子尾，那就算了，哎，要搬到我家隔壁来，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害怕，我心里头有多担忧这个事情，哎，可是也没有讲啊。也没有跟家，也没有人可以讲了，你要跟谁说呢？对，那这个东西都往下压，都压在里面，压在里面呢，你走出过去的岁月了，可是过去岁月里面所加所那个的那个沉重、那个忧伤、好那个害怕、那个愤愤不平呢，都沉淀在你的心灵里面。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人生像一条河流一样。好，起刚出生的时候就那个我们的情绪像一条像河流，好，河流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起初呢是从山上流下来，那个泉水是清澈的，可是一路流呢，经过高山，经过低谷，经过垃圾场，经过沙土区，好，这个两岸的东西就会进到河床里面来，所以我们的情绪呢，那个河水呢，就好像河水就会越来越浊，啊，有些东西就会沉淀，可是有些时候还会浮上来，所以我们的情绪呢，年纪越大，那个情绪就越来越浑浊，越沉重。可是你问你说为什么呢？你说不出来，你会说不出。好，所以像国内呢，他们像陈弟兄他们这一代哈，还有慧英姐他们这一代，他们经过文革各种运动，他们走过这个，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已经没有文革，已经没有天然饥荒，哈，没有各种运动，可是有很多人如果不信主的话，情绪老是沉重，因为过去的东西沉淀在你的心灵里面。好，那像这个的话呢，你要悟性说你也说不清楚，你也不会说，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用悟性的话一个跟神讲，没办法讲，因为太多太多太多，而且我们习惯压抑，我们已经习惯压抑，就压下去，向谁说呢？我们说哭诉无门呐，哎，我们说无语问苍天呐，哈，只能往里面去，哈，那所以呢？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你领受，当你有方言的话，很多时候是在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来做一件超乎你的理性所能够做的事情，他就借着你的方言来帮你清这些东西，对。 这个是这个是他就帮你清，所以有很多人一领受方言以后就开始哭，他就开始哭。好，有些时候在方言祷告中他也哭，问他哭什么呢他也不知道啊。有些时候是在唱诗歌的时候他就在哭。好，所以我认识一个姐妹，她信主以后每一次去做礼拜唱诗歌她就要哭，足足哭了六个月，哭了六个月以后这个里面的东西才清掉，才清的清掉可以透气，也不是完全清掉啊，所以就说呢，这个是方言的那个作用啊，圣灵来帮你清这些你悟性没办法说的。可是呢，如果我们要跟耶稣做朋友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祷告，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呢都是有事，我们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找耶稣啊，这个事啊那个事啊，这个缺乏呀那个缺乏，这个困难那个困难，耶稣啊请你这样请你那样，就是跟耶稣求。好，祷告就好像祷告跟祈求是画等线的，祷告等于祈求，可是这个不是的，祈求是我们跟神说话就叫祷告，我们来亲近来到主面前跟他来跟他说哈，就是要祷告。可是呢，祈求只是祷告的内容当中的一项，所以就我们的祷告来说呢，有一种是有所祈求的祷告，有一种是没有无所祈求的祷告。好，那无所祈求的祷告呢，就你感谢他，你赞美他，也是没有祈求，就是好，然后你来对他诉说你对他的爱慕，好，那也是没有祈，你没有跟他要东西，好，你就来向他表达你的心意。好，然后可还有一种祷告，就是跟他做朋友，把你的心事跟他说，对，把你心里都想的委屈啊、痛苦啊、哈、啊、想法呀、啊，很多对很多事情的一个为什么这个样子，这个人这样，那个人这样，你都跟他说，你就跟耶稣做朋友，对，那这个呢，这个是我们很需要有的。所以如果我们一辈子呢跟耶稣来往只是祈求的话，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很狭窄。可是耶稣其实要跟我们进入方方面面，愿意我们跟他有一个全方位的关系。好，他是神，我们是，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者。好，有好几层，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有好几个层面。哈，最基本的一个层面呢，他是造物主，我们呢，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是受造者，他呢是 Elohim， 他是 Elohim， 不晓是不是这样，他是神，创世纪第一章他都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那个 Elohim， 这个 Elohim 呢他是一个复数形态的。好，这个他们神学家称他叫高贵的复数，好，就是他讲神 Elohim， 所以呢，对所有受造之物，他都是 Elohim，Elohim 就是那位伟大的、大有能力的那个神。可是你看到第二章呢，好，第二章就是耶和华神。第二章开始呢，因为第一章讲的是他创造万物，他创造他六天怎么样把各样都创造了，那人是其中一个。可是第二章呢，他就把它集中聚焦在他怎么造人。好，所以当第二章他讲到怎么造人的时候呢，他就叫耶和华神。对，他是跟我们跟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人是按照他形象样式造的，他跟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是 Elohim， 不是，他是耶和华。哈，所以然后再来呢，以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啊，以色列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就是选民了。好，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君王跟百姓的关系，耶和华神是他们君王，他们以色列是他的百姓，是他的选民，是他百姓。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王，你是我的百姓。好，那这个我们当然也有分在其中。再来一个呢，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跟这位耶和华神呢，不只是君王跟百姓，好，我们进入父跟子的关系，父子关系。 所以我们跟神所进入的关系，透过信耶稣，我们跟神所建立的第一个关系呢，是父子的关系，不是主仆的关系。对，我们一生下来，他就是我们爸，我们就是他的孩子。好，然后父子关系之后呢，还有一个呢，整理慢慢的，他是主人，你是仆人。主仆的关系，主仆的关系是在乎工作，这是工作。父子关系呢，强调的是一个的亲情，是父亲有供养，要供应你，要保护你，好，要管教你。那你做儿女的呢，就是依靠他，你依靠他，你顺从顺服他，你亲爱他。对，这个所以不同的关系里面呢，在一个不同的关系里面，我们的对待，我们跟他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才合宜，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五伦，好，父子君臣朋友夫妻兄弟，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因为孔子没有得到神的启示，所以他只讲五伦。他是得到启示，他就不会讲五伦，他会讲六伦。还有一伦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好，然后所以是主仆的关系。可是主仆之外呢，神要我们跟他有一个朋友的关系，朋友，五伦里面有一个朋友的关系。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到最后呢，是像夫妇那样的关系。夫妻关系就是有一种忠贞的爱。好，你看哈，你看这个的神是一位神，受造物是这么多，好，就很那个，他这个就很多，可是耶和华神跟人跟受造物就缩小了。就是万物当中就是人，再来呢，人当中他拣选了以色列，好，所以以色列选民。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呢，跟神进入的新约里面跟神的关系呢，这个是只有新约的那个选民，新约的圣徒有的，就是父子关系。那一个父亲呢，可以有好几个孩子。好，就比如说我爸爸12个孩子。有一次我坐飞机要去马来西亚，从香港去马来西亚，我坐我旁边那是马来西亚人，他们家有16个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妈妈生的，我就了不起，你是我唯一的，我这一生遇到的第一个赢过我们家的，16个。对，好，那一个主人呢，可以有很多仆人，我们说仆众如云呐，好，可是朋友的话是选的，对，你酒肉朋友可以很多，可是真正的好朋友就少。是不是？那至于夫妻呢，那就一夫一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感情，那个关系就越来越专注，看到没有？所以呢，我们跟神哈，就是我们跟神要进入这所有的关系，对，这个关系。那因为他，然后他永远是我们的神，他永远是神，我们是人。所以有些人呢，现在呢，很多喜欢讲心腹。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心腹的关系呢，跟神他是君王，他是天上的良人，我们是心腹，必须以敬畏神做基础。对，如果没有这个对神，他是神，他不管你跟他不管是朋友也好，父子也好，主仆也好呢，他永远是神，神就是该受敬，该当敬畏。对，所以就是我们跟他不管，我们跟这位神，不管是在哪一个关系形态里面来往，当你心里头很有各种的情绪，很需要有一个朋友可以跟你，要找一个朋友倾诉，你要找你的朋友可以，可是有些时候呢，你也不能找朋友，有些时候是朋友不在身边，有些时候有些话还真不能跟别人说，你只能跟这位朋友说。对，那可是你不管，或者你就算你把他当作朋友，我们都不可以忘记，我们都不可以离开，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就是这个关系的建立是以敬畏神做根基，好，进入父子关系，他是父神，他是父，可是他是神，好，他是主，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神，好，他是主人，他也是神，好，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仍然是神。所以就说我们在跟神的那个祷告里面来往里头呢，应该尽量的培养跟他有一种朋友式的交谈。哎，如果有这一份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滋润很多，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多了，就多一个丰富。对，然后朋友呢，朋友就是好的朋友不彼此利用。我来找你，我不一定要有事才来找你啊，我就来看看你啊， 我来找你聊聊天可以吧？哎，我不一定要有事啊，你们说你找我干嘛？我没事可不能来找你啊。我们好朋友不是，我没事不能来找你啊，我就来看看你，我就找你，我就来啊，哎，就像这个样子。好，所以像有一次，我有一个时候就觉得我不会跟耶稣做朋友，我最会做的呢，我掌握到两个呢，一个是父子跟主仆，我的仆人的角色很清楚，可是我知道这个不够。我现在开始学习跟他做朋友，可是我跟神之间那个夫妻的那个关系，那个专一，那个爱的关系不够。所以这一次 Ken 跟 Annie 来讲 reposition， 就是你重新站对位置。 reposition 就是重新归位，就是归位。对，我就想呢，我就像路德一样，路德呢去拾取麦穗，他很认真。好，波阿斯对他也很好，特别啊叫他的仆人要从麦捆里头抓一把丢在地上让他捡。好，所以他做工啊很有功效。可是拾取麦穗路德跟后来跟波阿斯结的婚就不一样。对，我拾取麦穗的话，只有我能够多拾取一点就好，至于你这个田收成怎么样跟我就没关系，是不是？你这个田有没有很好的收成就不是我的事。可是他一跟波阿斯结婚以后，他的田都是他的，波阿斯的田都是他的，波阿斯的事都是他的。对，所以我就知道说我需要进入这个我需要 reposition， 我需要进入这个 position。 对，可是这个我需要靠耶稣，是我要渴慕，可是主来说，所以我就跟主说，我天上的波阿斯用你的衣襟来遮蔽我，用你的衣襟来遮蔽我，哎，遮蔽我就我你们读路德记就懂。可是这个朋友关系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呢，我张元，这我想好像是张元说的。张元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叫张元，她搬走，她说我有做朋友的恩膏，她说我有做人家朋友的恩膏，哎，为什么？就是我跟人家聊天呢，我跟聊着，人家会愿意跟我讲他的事，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哈，就很愿意把他的事跟我说，哈，所以他说我有做朋友的恩膏，然后呢，然后我就想呢，我如果真的有做朋友的恩赐或是恩膏的话，那这个就是神给的呀，神给我这一份，是神给我才会有啊，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来的呢？这圣经的话，哈。那我就想，如果我领受这份，那我拿你给我的这份去跟别人做朋友，叫别人得滋润，我不跟你做朋友不是很对不起你吗？对不对？就好像爸爸呢，就好像一个父亲呢，给的儿子一辆那个敞篷车，哈，这个儿子呢就天天开着敞篷车带他朋友去那个兜风，哎，可是从来不载爸爸，你说得过去说不过去？说不过去啊。所以不管我们有的哪一份呢，我们都首先要叫神得滋润，是不是这个样？因为是他给的呀。好，所以我就跟主说，主，那我懂，我跟别人，我如果是别人的朋友，我总得跟你做朋友啊，我得跟你做朋友啊，让你得我这个朋友。如果我真有朋友恩赐恩膏的话，你应该第一个得滋润的嘛。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朋友。好，有一次我就这么想，然后有一天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安静的时候就听到一句话，那句话说呢是用英文讲的，好，用英文讲说 You may speak to me in your own language，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跟我说，你自己的语言来跟我说。我说 in my own language， 那我就是 Mandarin 了。对，后来我就明白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跟神倾心吐意交心的话呢，要用悟性的话说，这一部分不能用方言，用方言的话云里来雾里去的，你知道吗？好像在空中飘一样，用方言祷告有点在空中飘，你没有透过头脑嘛。对，可是我们跟做朋友的话，如果我跟你，假设我去找傅娟，她会方言，我会方言，我就去跟她方言一番，她方言过来，我方言过去，然后我方言完了各自走了，我也不晓得你心里头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忧闷，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我的想法你的想法你就不知道了。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很悟性，啊，所以就说呢，方言有方言的功用，悟性有悟性的功用，啊，保罗就说得很清楚，我用方言，我用灵祷告，用说方言就是灵祷告，我要用灵祷告，我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我要用悟性歌唱，因为当你用灵的时候，你悟性没有果效，你脑子不知道在干什么，对，哎，所以这个，所以就说呢，我们 我们在灵里头的操练哈，不要 go extreme， 不要说抓住这个以后就放掉所有别的，每一个呢都有一份的果效。好，那方言的话呢，方言的果效呢比较是在于灵的开启，还有当你悟性祷告没办法用悟性祷告的时候，悟性祷告不够用的时候，好，那你就用方言祷告，就是补这个东西。哎，可是我们的悟性祷告呢，神绝对是喜悦的。对，我们一点都不贬低悟性祷告，一点都不。那有人就说呢，说为什么要用方言祷告呢？有人说方言祷告因为魔鬼听不懂，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
是啊，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成为我们方言祷告的原因。你说你悟性祷告，魔鬼听得懂，难道你就不悟性了吗？他懂又怎么样？他不懂又怎么样？他懂又怎么样？对，他懂你照样说呀。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稳妥。所以就说当我们奉神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的名就成为一个保护的墙，好像有，我好像是两片的墙垣，哈，高高的高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你就走在两墙中间，仇敌就不能侵入。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安稳。对，所以我们奉耶稣名祷告，他虽然听得懂，他也拿你没办法。听不懂是，就算他听得懂，他也不能怎么样，因为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是坚固台，对，他的名高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有能的。那个高过的意思是怎么样呢？不仅是讲他尊贵，而且是讲他权柄跟能力。对，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的能力大过一切的，大过一切。灵界里面各个阶层的那个邪灵有大有小，对，所以就说呢，用方言祷告呢，跟这个魔鬼听得懂听不懂，我个人不觉得有关系，因为如果是为了听不懂祷告，那是不是我们都不能用悟性啊？都不能用悟性，不是，对，所以是这样的哈。那所以这是关于方言，我就回来补充一下哈。然后另外呢，我讲到恩赐哈，恩赐我讲到说方言祷告还有一个功效呢，就是借着常常用方言祷告呢，你就不住的在充电，好，就是在加添能力，借着方言祷告带下圣灵充满。好，那这个圣灵充满跟这个借着一个特会啊，好，有恩膏的那个讲员呢为你按手带下那个恩膏呢，好像不太一样。好，那个不太一样，是进来的形态不一样，进来的那个架势，那个东西不一样。你个人方言祷告的时候呢，比较温和，有点，我说有点像手机在充电一样。你没有看到哪一个手机在充电会跳的，没看到它在跳啊。可是你说没果效吗？充着你又可以用一天呢，不是吗？好，所以就是我们方言祷告有点像手机在充电一样，不特别有那种很厉害的被圣灵充满浇灌的那种身体的动态啊，感觉啊，那个情绪那么大的波动不见得会有。可是呢，它一点一点的透过方言圣灵能力一点一点进来。好，那这个可以，你可以恒常的操练。好，所以就说呢，我上个礼拜有讲，好，凡是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信我的人从他腹中就涌出活水江河来。好，麦瑞福说呢，麦瑞福牧师说到我这里来喝呢，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灵在隐于圣灵。可是如果我们常常用方言祷告，常常也追求，当然有恩膏了，有特会的话，你当然不会说不去啊，我个人方言祷告就可以，我不用去参加这种特会，也不是哈。就像井一样，井是从下面涌出来，可是有些时候倾盆大雨下来的时候，你当然趁机就捞一点啊，对不对？你不会把井盖起来啊，好，难得下大雨就赶快让它下呀，好，所以呢，我们个人平常的操练，好，读经、祷告、方言，这个操练就是井啊涌出水来，这是一个恒常的，你要有恒常的你自己尽上的一份力量。那有特会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在哪一个地方在浇灌的时候，你往那里去呢？就是往那个下大雨的地方去。那这个两边都是必要的哈。所以呢， 所以就说呢，如果我们如果常常这样的追求，这样追求的结果慢慢出来的，因为这是能力，圣灵充满就是能力浇灌，慢慢的能力就会一点一点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能力是会显出来，能力是借着恩赐下来的，每一种恩赐都是一种能力。好，所以就说呢，这按照神的心意，我上个礼拜给你们看讲义有讲到个人、个人、个人，所以就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呢，恩赐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是神愿意给每一个人的。好，可是你的恩赐要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讲的那9种恩赐呢，是超然能力的恩赐，是 supernaturally given。是神用一种超然的方式突然之间就给你的。可是呢，在圣经里头提到恩赐呢，不是只有哥林多前书12章那一段，还有其他几处地方，我们有圣经打开来看一下，还有几处，我们看罗马书第12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6节开始，罗马书12章第6节，找到吗？好，我们一起念，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所以你看，这里有讲到有几个恩赐是那9种恩赐之外的。好，哥林多前书12章那9种恩赐呢，是超然能力。可是这个地方讲到说呢，有说预言的哈，那这个预言呢，就是先知讲到的恩赐，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有的哈。然后再来呢，他是或做执事，执事就是做事的，执事就是做事，就是做仆人的意思。哈，所以有在教会里面在做事情的哈。有做各种总务啊，这些都是执事嘛，哈，好，然后就当专一执事，就应该，你若神给你的这个恩赐，你就要用这个。这个专一的意思不是说只能做执事，而是说你 you do it， 你既然拿了这个恩赐，你就用，你就照你给神给你的恩赐，你就要用它，好，或做教导的，你看这个教导呢，也不在9种恩赐里面，好，那他就要教导。那这里头并没有表示说呢，你的恩赐是教导，你就只做教导，其他的不做。有些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用专一，好，所以就是给我们有一个 impression， 给我们一个理解呢，就好像就是说，教导之外就不做别的了，哎，他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他是 if it is teaching then teach。你神给你的是教导，你就教啊，给了你的锄头就去挖土啊，哎，给了你菜刀就去剁肉啊，哎，你有这个就去做这个呀，就是去做，可是不是说只做这个，对，哎，就他的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小心，我们以为就会有人说，哎，我的恩赐是做教导，你不要叫我去做招待，叫我去点名。我是做教导的，对，我的神给我一份是先知，你叫我排桌椅，哎呀，你简直大材小用，不行的，就好像我只做这个，其他我都不做，这个不行的。我们应该是这样，有我们恩赐都是有个 major， 有个 minor， 好，你主要恩赐是什么？好，可是你一定除了这个主要的恩赐以外，一定还可以发展出一些别的恩赐来。好，那你就看什么地方有需要。好，你这个时候呢，你是会教导啊，可是现在没有人需要教导啊，现在是排桌子的时候，排桌椅的时候，你就帮忙排桌椅嘛，因为桌你有手有脚，你可以帮忙嘛，好，你有什么需要你就用，根据需要来用，好，可是当然呢，如果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做教导，那我刚好也是做教导的，我就教导，好，那有别人可以排桌椅，那他就排桌椅，我这个时候我就教导， 哎，这是 是这个样子哈。然后你看接着呢，他讲到说或做劝化的，劝化我想应该是 encouragement， 好 encouraging 应该是属于辅导这方面的。好，有些人很容易沮丧的，有人很会鼓励人，辅导人的哈。那他就当这样做，施舍的就当诚实。诚实的意思呢，应该是说呢，应该就当慷慨了 ，give then give。Generously， 施舍就是如果神格外给你多一点的财物，哈，神给你财物，又给你一个十，那你就应该多多的给，好，不要小气，好，不要说人家才给二十，我给二十五已经很了不起了。问题是人家收入才两千，你收入五千呐、啊，反正人家两千给二十，你五千怎么给二十五呢？好，就是应该慷慨的给，好，然后再来呢，他讲到治理，哈，治理教会了跟治理有关，好，还有怜悯人的，怜悯人就是去探访啊，老人去老人公寓探访啊，到孤儿院去看那孤儿啊，好，那些伤的残的，好，你去照顾他们啊，这个就是，那你看这些呢，这里有好几个不是那九种恩赐里面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好，对，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万物的结局尽了，嗯。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哈，第九节我们就念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有讲有服侍人的，也有讲到的。好，我们再回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节。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一节，他这个地方讲到神为教会所设立的。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到这里哈。那他在这个地方讲五个呢，这个是职事，这个是职分。我们刚刚讲那个恩赐是某一种的工作，某一方面的工作的能力。好，特别有这方面的才干能力。那执事的话就是 office， 还是你就是，所以呢，我们讲到先知的话哈，有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明白，要能够区分哈，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呢，他会有一点先知性的预言，哈，有一个那个启示性的话给你，哈，那不表示说他已经就是先知，他是有先知的恩赐。可是不等于有恩赐就是 prophet， 那个先知呢是一个 office， 是一个职位，哈。那讲到先知启示性的话，哈，启示性的话就是神透过神给你一句话，去对一个人说，哈，就是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用。好，譬如说你心里头有，你就突然之间有一个感，就看到他好像有点愁苦，你里面就有个感动要跟他说。好，就像今天来的路上，我一边开车，我应该照理来说应该想这个恩赐要讲什么，可是我脑子里头就开始出来有一些话，是给一个弟兄，给一个姐妹的弟兄，哦，一个姐妹的丈夫还没信主，好，就几句话就在那里。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些话好像是从神来的，要对他说的。好，那像这个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是不是？偶尔你神就神就 给你一句话对他说，好，给他一句话对他说，因为我们是互相做肢体嘛，哎，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可能会有。好，可是呢还有一种呢，就叫先知启示的恩赐，就是说神常常会给他话对某一个人说，好，那这个是恩赐。好，可是呢有先知性的恩赐的话呢，就是有恩赐不等于他已经是先知。我们现在呢就太容易就说他是先知，好，这个人是先知，那个人是先知，我们去找这个先知，太快给人家戴帽子了。哎，因为你从有先知性的恩赐进到 office 先知的这个职位呢，是要经过考验的。哎，那考验的条件是哪几方面的？就是说你的先知话语的准确性，第一，你的话语的准确性，好，第二个呢是你的生命，你的人品，还有呢你先知性的话语的那个内容。如果你领受的只是给个人的，好，对你说，哦，梅林，我主告诉我，主给我话，哈，说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个人的，哈，对他也都是个人的。通常一般先知到先知的 office， 他领受启示不会只是个人的，有很多时候是进到为整个教会的，自己的教会可能神会借着他对另外一个教会说，甚至是对国家的，对，是那个预言的那个预言内容的层面要宽要提高，不仅是那个准确性，而且他的预言的那个话语的内容，好，如果只是个人的话都还不是的，对，还有他的生命，还有他的生命。所以你说像巴兰，好，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巴兰，他的先知启示是很强的，强到一个地步呢，那个摩押王都要拿挂金，拿用重礼来聘请他。他如果不准的话不会，可是圣经称他叫假先知，所以他称他是假先知，不是因为他的预言不准，而是他不是神的朋友。所以说先知圣经里面提到，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第一个先知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呢，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对，哎，所以就说一个先知是必须跟神有一种朋友的情谊，朋友就是我不出卖你啊，对，我跟你推心置腹，神跟你推心置腹，你对神很忠诚，对，神把他的一些事，他所知道的一些事让你知道，对，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才是先知。那关于这个的话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羡慕，好的，听到听很羡慕有一个先知，有先知预启示、先知恩赐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蜂拥而去。我就想说呢，我说如果你要得恩赐，你如果要叫你的服事呢门庭若市的话，你就要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医治，一个就是先知启示。你如果会医治的话，哇，到哪里去都门庭若市，好，你都会先知预言的话多的是，就很多人要蜂拥而至啊，你替我领受一下，看看神有没有什么话给我。好，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要了解，就是神是我们的爸，是不是这个样子？你是他的孩儿，对，你的孩子从有委屈了，好，心里头有委屈，好，需要爸爸安慰一下，好，或是遇到一个情况不知道考申请学校的不晓得申请这个好呢申请那个好呢，来问爸爸，看看爸爸，请爸爸给他一个意见，好，帮他指引他，好，或是这个东西的话，你是儿女，他是爸，作为一个儿女呢，从父亲领受话语，这是我们做儿女的权利，对，我们每一个儿女都可以从父亲领受话语，对，可是你为别人领受话语的话，那是恩赐，对，了解到这一点吗？
嗯，
对，我们既是儿女，他既然是爸爸，他没有不跟我们说话的，对，所以可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没有学习去听神的声音，或是不肯好好下等候祷告的功夫，就要别人去替你领受，这样是不可以的。哎，了解到这一点哈，对，所以就说呢，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先知啊，有，然后这里头呢，这五重职事还有一个叫使徒，使徒是创办的，是开创的，啊，有一种是神所差遣的去开创教会也 也好啊，福音机构也好，有个开创性的，这个叫使徒。好，那先知的话呢，就是先知指引方向，然后呢，传福音的呢。传福音的就是特别会传福音，现在可以说是属于布道家那种型的，啊，还有牧师，还有教师。他这五种的职位呢，这个五种呢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知道，这个成全圣徒就是 equip， 就是装备，就是神设立这五种职位的人呢，是来装备众圣徒，使众圣徒个人去尽他的职。来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一节经文我们很多人没有把它读懂。好，以为说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就靠这五个职位的人来做，不是。这个五个职位的 the main job 就是呢，先知训练先知，使徒训练使徒，然后教师训练教师，传福音的训练人传福音，牧师当然除了牧羊以外，他也训练小牧人。好，然后大伙儿一起来尽，一起每一个人都尽本分，个人各尽其职，大家各尽其职，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了解到这一点吗？好，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职位。好，那我刚刚要讲的，我这要讲的就是说呢，在恩赐当中呢，哥林多前书那九种恩赐呢是超然能力，是神就给你的，你可以完全，你没有受过医学训练，他就给你医治的能力，就像樊宏台牧师一样，就是 supernaturally given， 好，就神就给你，哎，可是那个像治理呀，好，还有教导啊。还有怜悯人呐，这个东西呢，这一方面呢，还有那个劝化呀，哈，执事啊，像这些的，这个叫做 natural gift， 是自然的一种自然的恩赐。自然的恩赐是什么呢？是可以是你先天的，有些人先天就是挺会怜悯人的，有些人就是挺会做事的，然后再加上后天的训练，好，所以就说，如果你是一个在学校里头当老师的。你是当老师的，你就因为你的工作的，你因为工作的缘故，你就会能够把话讲清楚。好，在教导上就自然而然呢，有这方面的训练，就能够讲得比较清晰，口齿也比较清晰，说话也比较有条理，能够 make points， 能够让大家比较懂。好，但你在你的专业上，好，就有这方面的训练，你有这个训练。很 most likely 很有可能神就用已经是教书的人，好，来成为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对，因为他的 ability， 他这个功能已经有了，只要换材料就好。对，以前是教国文就教国文，英文就英文，哈，可是现在呢，到神国里面呢，如果他愿意在基督里面呢，在真理上多学习，哈，各方面被圣灵装备多学习的话，他里面有一份东西，有一份神的道，神就用他做教导。好，还有像治理的，如果他以前呢，他本来在学校就当教务主任啊，好，或是在公司里面当老总啊，他这个治理的能力已经出来了，那神就有可能用他来治理教会。只是说呢，这里头要被圣化，就是我们天然的东西呢要被圣化一下，就是你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来治理教会。对，神有神国的原则。所以呢，你那个法则，你要明白神国的法则，按照神国的法则来用你原来就有的这份恩赐。对，所以这种的话呢，这种恩赐的发展呢，就是说很多是你还没信主以前就发展出来的。好，那我们不要以为信主以前有的那份是没有用的，不是这样。好，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呢，我特别留意到亚伯拉罕他们以前不是有一段时间住在吾尔吗？后来神呼召他，叫他离开吾尔，要往就叫他往迦南地去嘛。他就把他在吾尔那边所收集的所有的那个牛羊牲畜全部带到迦南地去。好，那吾尔呢？表示就好像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所 gathered 所赚得的所有这些你的资源，你当然带进神的国呀，当然带进去啊。譬如说，所以我们说兰丽姐妹，好，她以前她会唱歌， 现在信主了，他这歌就来为主而唱啊，这份东西本来就是主的呀。对，好，就是说，所以你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会的那份东西呢，就像亚伯拉罕是在乌尔所那个所得的这牛羊牲畜，当然不可能说这个我不要了哈，这个都放掉，我从头来，不，他就带进来了，对，所以我们原来的东西神都可以用，只是说有些东西必须被圣化一下，因为神国的原则不一样，还有你用的心态要不同。好，你譬如说唱歌，以前是做演艺人员哈，在台上五光灯那个舞台灯照你的话，是要把你表现出来，哈，是，然后你要得人的掌声，要讨人的喜欢，要表现自己的才华，对。可是现在呢，同样是在唱歌，是为主唱，是要叫主得荣耀，是叫人看见主的好，对。好，是要讨主的喜悦，掌声是看上面有没有掌声，不是看下面有没有掌声，对，所以那个心态有一个调整，方法有一个调整，圣化，我们叫做 sanctified 圣化。可是我们原来的东西都是可以被神用的，
圣度的圣，
圣洁的圣，对，就是圣化，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意思。所谓 sanctify 就是分别为圣。以前是用世俗的态度，可是现在啊，就像保罗说，他传福音呢，他就不行诡诈，他弃绝一切的暧昧可耻的事，他完全弃绝，他不说诡诈的话，对，哎，所以就是说，可是我们天然的这份。都成为神的资源，好，那这个恩赐的使用，如果像天然的这一份的话，不管是天然的还是超然的呢，恩赐的发展都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就算神给你医治的恩赐，超然的给你，好，或是先知启示，可是这个恩赐进来以后，就像方言一样，你本来不会方言，突然之间就开始讲了。好，方言就是透过神圣灵赐能力。让你可以说出一种你没学过的语言，好，可是方言也会长啊，也会 develop， 好，所以刚开始可能一个音两个音慢慢就增加，刚开始是一个语言，慢慢就有些时候有不同的语系跑出来，好，所以恩赐呢，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也需要发展，也需要发展。那你恩赐要长的话呢，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多用它，你忠心的使用它。哎，忠心，所以这个地方说要按照神按照所得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就是要去用。可是我们要记得呢，我们是管家，恩赐永远是属于神的。就当我们这个人信主以后，我们这个人是被主耶稣买走了，就像一个公司买另外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被另外一个公司买走了，这个原来的被买走的公司里面的员工也被买过去了，他的建筑被买过去了，他的设备被买过去了，他的债务也被买过去，是不是这个样子？连债都买过去，啊，所以我们一旦被我们信了耶稣，就是被耶稣买走了。对，我们的过去被耶稣买过去了，我们的债，我们的亏欠，我们对人的亏欠，耶稣也把我买过去了，由他来偿还。对，然后我们所有的好的坏的都是属他的，坏的他来调，好的是他的。对，好，所以都是他的。你所有你是我的，你说我的儿女，我的房子，我的汽车，哈，我的衣服，哎，我的聪明，我的声音，你一讲我的都是他的。然后也应该是说，应该跟神说我们的，因为是他的，可是他给你用，所以你跟他是我们的，你的每一分钟都是他的，我们的每一分钟都是他的，对，你光想到这一点，你就不得不爱惜光阴，因为每一分钟都是他的，不，我们没有权利浪费时间。对，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要做这个就做这个，要怎么花钱就花钱，所有都是他的，恩赐是他的，所以是他的话呢，一方面呢是要按照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拿来彼此服侍，可是是做好管家，所以有了恩赐以后，这个恩赐的使用呢，你要看一看他要不要你用。有些人来找你说，啊，你为我祷告，看看神有没有什么话给我，你看一看主一眼，主说：“不要为他祷告，让他自己来找我。” 你就说 sorry 没话，对，他说这么小气呢，你也不要管，对，因为恩赐是他的，对，你有医治的恩赐，好，这边有人生病，那边有人生病，这边呢是个穷光蛋，那边是大富翁，好，那你要往哪边去看看主？主说往穷的地方去。啊，你就去吧。其实你想说，要是有钱了，他给我礼金会比较多一点。可是主说不，到没钱的地方去，因为神的心在穷人那里。对，他有钱，他可以找医生。对，所以你就得听神的。所以恩赐的使用呢，就听神的。第一个听神的，第二个呢是凭爱心而做。凭爱心，凭爱心。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恩赐有什么。然后第十三章就讲爱，就是说，就是不管你用哪一个恩赐，都要带着主的爱去用它，对，都要带着主的爱去用。爱是用恩赐的原则，这是一个爱。哈，另外还有呢，关于恩赐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跟你讲九种恩赐，其实他的目的，他那一段呢，他不是在跟你介绍有哪些恩赐，他不需要介绍，因为对哥林多教会来说呢，他们已经是各样恩赐、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恩赐已经是都在用了，都在用了，何必再介绍呢？好，这个有点像我们吃酒席，我吃饭哈，我请客吃饭，所有的菜都摆出来的，都已经吃了一段，都已经吃了一半了。我需要跟你说，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菜呢有哪几道菜呢？有什么麻婆豆腐啊，有红烧肉啊，有炒米粉呢、啊？我需要跟你介绍有哪些菜吗？不需要，你们都已经吃得快盘底朝天了，没有必要介绍啊，对。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讲九种恩赐，他目的不是在介绍恩赐，也不是说超然的恩赐只有那九种，他是列举几样来说明而已，他是举例说明，可是举例说明主要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说你怎么看待恩赐，你是这个恩赐，我是这个恩赐，那我们是互相比较吗？互相嫉妒吗？哎呀，为什么你有我就没有呢？啊，你看你没有我就有这个，哎，不是，他让我们了解说，神按照他的圣灵随己意给你这个恩赐，给他那个恩赐，就像圣灵，就像神造人的时候，神按照他意思呢，让眼睛这个两个黑洞叫做眼，这个地方放眼睛，这个地方放鼻子，头发长在这里，眉毛长在这里，神按照他的意思，把每肢体每一个安置在各个适当的部位里面，每一个每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呢，一起发挥功用，使这个身体，这整个身体呢，能够活得最好。对，所以呢，你会问你鼻子就跟眼睛说，为什么神就让你看，就不能让我看呢？眼睛说，哎呀哎呀，我就是替你看嘛，我就是替你看的呀。对，你不需要嫉妒，我会看啊，我看就是替你看的啊。哈，鼻子说，我就是鼻子跟嘴巴说，我就替你闻呐、啊，我替你闻味道啊，然后告诉你说这个是臭的，你就不要去吃它呀。对，所以呢，就说如果你看到别人有某一种恩赐特别好呢，可是他有你没有的话呢，你就为自己感谢他有这一份，因为他这一份是为你有的。然后如果你有哪一份恩赐呢，哇，金光闪闪的话，你也不要得意，你这份是服侍，是拿来服侍别人的。对，好，所以就说，就像我们身体没有哪一个部位是不重要的，你小指头痛的话，你全身都难受啊。你说牙齿疼啊，不，牙齿疼，不算病啊，可是疼起来就要人命啊。对，你说牙齿不重要吗？牙齿疼起来你就没得，你就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呀。对，所以每身就像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是重要的，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神给我们各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份恩赐对基督身体来说都是重要的。对，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在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有些看着好像不太起眼的恩赐，神就特别装饰它。好，那不俊美的要特别装饰它，使它俊美。对，所以就说他，我哥保罗要我们了解呢，当我因为我们一定都领，都是有不同的东西，而且呢，很容易呢，你就以别人有你没有，你就自卑。好，就譬如说像我出外的时候，出外服侍，常见的人来跟我说，哎呀，徐老师，我都没有异象啊，我都看不见异象。我说那我也是啊， 我说你看别人很会看意象，你可以羡慕，可是不要羡慕到自卑。你可以羡慕，可是不要自卑。哎，我没有恩，我不看呐、啊，我没有意象，很少有意象，很少啊。清醒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有，只有睡着的时候才一目一下这样哈，啊，偶尔一下。可是呢，我有意念呐、啊。对，我有意念，所以有人会来找我祷告。我说他找我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看你领受就我，你看你领受什么？看神给你什么话？我说我没有那份。对，我说你要什么？你要祷告什么？你告诉我你要祷告什么？对，我就为他祷告。对，那有些人呢？所以呢，每一个人给的不一样啊。就比如说有一个，我上个礼拜在洛杉矶，有一个姐妹就要找我，她说：“徐老师，你为我祷告，哈、啊，因为我不知道呢，我要不要去找工作，哈、啊，她前一阵是得癌症，哈、啊，化疗啊各方面，现在已经身体比较好起来了，她就不知道是不是要去找工作。我说这个你得自己祷告啊，我说这个你得自己祷告。后来她就跟我说，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后来我说哦，然后我就跟她讲几个原则。我就跟他讲，这个是你这种情况，哈，你怎么做决定？原则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可以跟他讲原则，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替他听神的话，因为神给我的不是那一份。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各有一份，所以不要轻看自己的那一小份，你就忠心的用，因为每一份都是基督身体的需要。你不用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会受亏损。然后当你用的时候，你忠心的用你那一小份的时候呢，神看你在小事上忠心，他就会给你大事，或者是说你就你这份恩赐呢，就会开始长。好，你譬如说你做医病好了，你刚开始最多只能医人家咳嗽。那你说咳嗽呢？咳嗽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啊。好，他只为一咳嗽，你就为他祷告，你不要因为他会咳，他只咳嗽不会医他的癌症，你就不听他祷告嘛？你就为他咳嗽祷告。等到你会咳嗽以后呢，或许以后呢，那个其他的喉咙痛你也可以医了，头痛神也让你可以医了，好，越来就越好了嘛。对，好，所以就说呢，你就是要用。好，然后神若要你用呢，神给你你就用。我在国内服事，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农村的一个传道人，教会很小。然后他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他有一次他到那个新疆去，好，有一次呢，他妻子跟我讲的，还叫一个瞎眼的看见。这样，后来我有一次我去东北一个地方服侍，他们夫妻俩呢就跟我一道去，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讲一讲，我因为人很多嘛，我也不可能服侍得了那么多，我就说有一个弟，我就说丁弟兄，你上来分享一下你在新疆医好一个瞎眼的，你分享一下。好，他就分享，然后等他分享完了，我就在下课以后呢，你们有病的去找他，后排长龙这样。哎，然后来晚上我就问他，我隔天我就问他说，哎，你昨天为人家祷告有得医治吗？他说有啊。然后他就说他在教会里面为人家祷告也常常都有医治的事情发生啊。他说可是我现在是不太愿意为人家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那这些人病好了以后也不爱主。也不爱主，所以他不愿意祷告。那我就问他说，你想是你在医还是耶稣在医？他就说那当然是耶稣咯。我说那耶稣知不知道这个人病好了以后就去喝酒，胃好了去喝酒，啊，脚好了去跳舞，对，耶稣知不知道？他说应该知道吧。哎，那我说耶稣不小气，你干嘛小气？对，如果耶稣知道还医他的话，那你小气什么？你的责任就是医，对，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If it's teaching, then teach. If it's healing, then heal. 对，如果神给你这一份，你就忠心的用，你不要去挑，特别医治这个东西。神要施怜悯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塞住怜悯的心呢？你就只管做。所以就说这是一个爱心的问题哈。所以就在恩赐方面呢，就是你看别人有某一种恩赐，你可以羡慕，你可以跟主说我也要，可是不要羡慕到自卑，把你有的这份不拿出来，你有什么就拿什么出来用。好，另外呢，恩赐的运用一边是按照爱的原则，可是另外一个呢要在信心里面来用。对，信心就是说你因为有这个恩赐，这个东西是这样，它在口袋里头，所以呢，手上没有， 好，你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东西呀、啊。可是你相信呢？是你相信以前神借着你呀、啊，就像大卫，大卫去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没有打过哥利亚了，以前也没有过。可是他以前呢，杀死的熊啊，杀死的老虎，好，狮子来他把狮子给吃了，老虎来他把老虎给杀了。现在这个哥利亚的话，神以前怎么帮助我，一定也可以帮助我把他杀了。对，所以就说呢，这个是信心。你以前医治过一个人，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可能更大的挑战。你就说以前神帮助我用我，这次神也用我，我相信神会给我。对，所以一定要用信心。所以我们呢，我们领受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常常圣灵充满，常常圣灵充满，很多能力进到你的里面。可是能力进到你的里面，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时候你才知道有呢？你伸手为人家按手的时候，能力才会出来。你不按手的时候，能力储存在里面就没有动，在你里面不动的，好像没有一样。是当你用的时候，它才会显出来。啊，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记得好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韩国牧师叫李玉元牧师呢，他来教导那个意象的解释，哎，怎么理解意象的解释啊？你看到这个意象什么意思？看到那个意象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有一堂呢，就给大家有一个操练，怎么操练呢？就叫大家祷告一下，方言祷告一下，看领受什么意象，哈，领受什么意象以后就到前面来说，就到前面拿麦克风把他看见的意象讲出来，然后看看有谁可以解释，好，然后如果没有人可以，或者是他自己就来解释。我就记得很清楚，哈，戴维明，哈 ，David Dai， 他看的意象是什么？他拿出一个，你们有没有谁有 wallet 给我借我一个男生的 wallet？他说他在意象中看到有一个挖脸，扁扁的，可能比这个还扁，哈，扁扁一个挖脸。可是他打开里面呢，他打开了就抽出，就居然拿出厚厚的一叠钞票来，这样。后来他讲的时候，我忘记李议员是怎么解释，可是我里面有一个理解，那个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当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神就塞钱在我们的 wallet 里头，可是你拿出来看都是扁扁的，用你的什么时候，可是你伸手去拿的时候，就可以拿出厚厚一叠来。当你要用的时候，因为你只有要用钱的时候才会去拿嘛，平常都只是塞就放口袋里头，你不用的时候它看起来扁扁的，当你要用的时候呢，可以拿出一叠来。对，所以恩赐是这个样子，神是给你了，你不用你就像没有一样。所以是要用信心，好，要相信，要用信心，用信心推出恩赐来。对，要用信心。所以这个有点像这样，就是你一向都是口袋空空的，然后你走路的时候，你看路边有一个乞丐很可怜，好，那你呢你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你就走过去了。对，是那个爱把你的脚拉住，你就看着他，哎呀，很同情他，就想帮助他，爱使你想帮助他。可是信心呢？是信心把你的手拉你的手到你口袋里头，因为你心里想我没有钱呐、啊，是信心把你的手拉到口袋里面，一放进去就一拉出来，哎，真有钱呐、啊！我以为我没钱，没想到你还有100块，这100块不晓得哪来的，其实耶稣早就放你口袋里头了。对，所以呢，一边是爱，一边是信心，然后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他得祝福得造就，可是叫神得荣耀。对，所以就说呢，在恩赐上的使用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呢，我快快讲，就说呢，恩赐的发展跟生命，恩赐跟生命是两码子事，这一点我一定要你们记得。好，就说很多人会以为说呢，你生命追求生命啊，爱主啊，敬虔啊，好，温柔啊，忍耐啊，你这样好好好读圣经啊，你慢慢的好越来越属灵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恩赐。好，你就会等到你更属灵了，你就会有恩赐，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种观念？对，可是我们就我们观察来看，是不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有很多一辈子都很敬虔爱主， 为人很好，可是一辈子没恩赐。我讲的是特别是超然的恩赐。有一种恩赐是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愿意服侍的话，好，叫你做总务你就做总务，叫你教你也去教，没人弹琴你就叭叭叭的弹，好，用单指头也开始弹，好，可是你忠心做，忠心做，你这个天恩赐就会慢慢多起来，因为你服侍嘛，根据服侍的需要你忠心就会多。可是另外有一些超然的服侍这种东西的话呢，不是你爱主啊，你好好记，你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啊，你愿意把你的家打开，你自然会有恩赐。哎，生命跟恩赐，特别是超人能力的这种恩赐，它是两件事，是分头追求的。对，不是你恩赐，也一方面不是你生命好了自然有恩赐，也不是你有恩赐就表示你生命好。我们要分开来看，就像数学跟英文一样，你数学好不表示你英文好，你英文好不等于数学好，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英文要好的话，你就要背单字，你就要把文法弄懂，你多听多讲，好，多写，你英文就会好。对，可是数学的话，你要多做练习题，好，有些时候必要还得请家教，还有很基本就是你爸你妈得给你生一点数学头脑，好，有些人没有数学头脑怎么样弄不来，对，好，所以这是两条不同的路。那你不能说等我英文弄好了我数学自然会好，有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你可以不可以说，哎呀，他英文考40分，他数学怎么可以考98呢？可能是作弊来的。哎，你不能说他的数学好，英文这么差，数学好就是作弊来的。你不能说，哎呦，他生命孩子脾气这么大，他的恩赐这么强，跟这个恩赐还是从邪灵来的。不会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是分批的，分头追求的。对，你要得恩赐是走这条路去追求，你得恩赐；你要追求生命是这一条路去追求。对，所以这里头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生命还不是很好，哈，还有一些脾气啊，还有一些好像还会跟人家计较啊，哈，然后还有这些东西，那你是不是就不要跟神要恩赐呢？对，你还是得要恩赐，恩赐是做功用的，你跟神有个主仆的关系啊，哎，他叫你一个农夫去种田的话，你不能没有锄头呀。哎，他再丑你也得给他锄头啊，对不对？好，那你请一个工人来，家里头请一个佣人来，你锅碗瓢盆得提供给他呀。他脾气坏你也得给他锅碗瓢盆啊，他脾气坏他长得再丑他也要跟你要锅碗瓢盆啊。哎，因为这是做工需要的工具，恩赐是工具。对，好，所以就说呢，当我们需要做工的时候，因为为了工作的需要，你跟神要恩赐。对，那至于生命的话呢，生命就继续追求嘛，一边要恩赐一边也追求生命，生命是十字架的对付。对，要多多亲近主，爱主，亲近主，敬拜，读经，祷告，亲近主，好好跟人来往，这个都是跟这个都是生命的建立。这样，所以就说呢，我们呢，我这里头为什么要分清楚这个恩赐跟生命是分头追求的，免得你看到别人有恩赐你就以为他样样都对了。他有恩赐是有恩赐，不表示他圣经讲的对，他会医治不表示他会查经。对，好，他会发预言不表示他会治理事情，隔行如隔山，哎，他就是会这个，可是不表示他样样都会。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中国人，我们会因人举言，哈，他是国王，他讲的话都是好的，他都是对的，他样样都对了，哎，不是这个样子，他这方面好就是这一方面，哈，所以你就肯定他的这一方面，然后容许他在别方面还有欠缺。所以 Bill Johnson 他就有一次他就讲嘛，他说有一次他就听一个人说，哦，说某某人呢，啊，这个 John 啊很会的发预言，可是呢他讲到没怎么样，就这么说啊。然后 Bill Johnson 就说，为什么他会发预言他就一定要会讲到呢？为什么必须他会讲到你才肯定他的预言呢？你可以不可以他预言发得好你就肯定他这一份，你就他有这份就来肯定他，而不是就他没有的你就否定他有的，好，然后也不要因为他有这一份你就以为他样样都对。因为所以呢，我们人呢，我们中国人很有这个倾向，就会把他偶像化， 他某一方面好，你就崇拜他，他呢，他就什么样都对了。可是有一天，或者你就以为他是 perfect， 有一天他你发现他某一方面也不太好的时候，你就垮了，你就失望了，你就被绊倒了。因为他说他恩赐这么强，怎么还会这么勾心斗角呢？你就垮掉了，你就被他绊倒了，对。因为我们把恩赐跟生命混在一起。我就听过有一个小孩，幼稚园一年级，刚刚一年级的小孩很崇拜老师，哈，他很崇拜他的老师，女老师。有一天回来就一直哭，妈妈说问他哭什么，他说今天我看到老师上厕所，他以为老师，他看到老师也去上厕所，他就垮了。对，因为他想老师这么 perfect， 应该不用上厕所。对，然后老师也要上厕所，他就崩溃了。那我们听这个都觉得很好笑。啊，如果看到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地方不对，你也崩溃。你说他牧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再了不起也是人，他只要是人就有毛病，就是这样。哎，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在某一方面恩赐很强，我们不要以为你某一方面恩赐很强，你就样样都对了，或者是神用你。好，神很用你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好，那我们生命里头还有很多的不对，我们就以为说，嘿，你看呢、啊，神这样用我啊，显然我对老婆凶啊，神不介意，显然神不介意，你看他还是这样用我、啊，对你这样做那样做对还是不对呢？不是看神有没有用你，这个对跟错是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如果说不可以说谎，就是不可以说谎，你恩赐再大，你说谎就是错。对，可是神有些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有些时候他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他不一巴掌打下来，他还是照样用你。对，所以就说呢，这个东西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有恩赐，可是恩赐不等，你有恩赐不等于属灵。对，你有恩赐不等于属灵，就是有恩赐。对，就比如说呢，有一个丑媳妇儿，很会做菜，再会做菜也还是丑媳妇。对，他会做菜是会做，他长得丑就是丑啊。对，你很有恩赐就是很有恩赐，可是你的生命不丑就是丑啊。对，所以就是有恩赐，已经有恩赐了，就赶快在生命上要继续追求。你生命是不错，可是你也要追求恩赐，因为都是为了主。好，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弄清楚了以后呢，我们才不会被一些有些错误的观念会卡住我们，会把我们卡住，就觉得说，哎呀，我不要追求恩赐，我的生命不够好，我有恩赐我会骄傲。骄傲是什么呢？骄傲是爬藤类，骄傲像爬藤类一样，给他竹竿，他就顺着竹竿爬上来；给他篱笆，就顺着篱笆爬上来；给他一片墙，他就顺着墙爬。没有墙，没有篱笆，没有竹竿，他就沿着地爬。嗯，这个就是骄傲，对。所以你有恩赐，他就顺着恩赐就爬出来；你没有恩赐，他也照样骄傲啊。你有没有看过很多没有恩赐人也骄傲得不得了啊？他照样骄傲啊。他没有恩赐，他可能有，他可能长得不错呀。他长得不怎么样，他可能车子比别人帅一点啊。他自己没可夸，他夸儿女啊。哎，我的孩子，两个孩子都读 Berkeley， 你的是读 Santa Cruz。他总可以找一个地方。你有钱，当然就是指着财富夸口啊。你没钱的人，穷人穷，穷人骄傲起来比谁都厉害。对，他说我两袖清风，我一身傲骨。他还瞧不起你的铜臭味，是不是？所以骄傲是在人性里面，不在恩赐里面。对，有很多因为怕自己会骄傲，就不敢追求恩赐。对，好，所以就说你，然后神要对付你很简单的，你有恩赐以后呢，神要对付你很简单，他要把你打下来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我去年7月8月呢，有两个月在香港，他们有一个99天的复兴特会，每个晚上都聚会。那我去了，我就讲了几个晚上，我大概讲了4-5堂，前4堂都讲得不错，我都快飘起来了。你服侍的好，就开始摇头摆尾了，尾巴开始摇。后来最后一场就讲得不好。一不好，整个人就垮下来，整个那个气焰就都没了，那个飘飘然的感觉就都没了，就呼噜就下来了。对，很容易。神要让你好，他让你好；神不让你好，你马上就往地上掉。他恩典不拖，他的手拖住你，你就在高处；他一放，你就往下掉。所以神要打击我们的骄傲很容易的。对，只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有恩赐不等于就是生命，生命。 恩赐这两边要一起追求，对，因为都是主生命中的一部分，对，好，那我有些人会说，哎呀，这个恩赐不重要，最重要是要主自己。那这个要主自己是什么呢？恩赐也是主生命中的一部分，可是要主的话，就说呢，看重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有些时候会看重工作，胜过看重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看重我们跟主的关系。你有恩赐没恩赐，你看重你跟主的关系。哎，对，一直就是要靠近主，要靠近主，要跟主更亲。那当我们一直要靠近主的时候，要跟主更亲、更联合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骄傲会把你毁掉，因为在神那里呢，神那里有防腐剂。你跟神靠近的时候，你靠近主，靠近他是光，他是盐，你靠近他就会防腐，你靠近他你就不会不自觉，你就不会说黑到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你在光中，好，那我们时间超重点了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你把你自己给我们，不仅你要把你的性情坐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把你的权柄、把你的能力也分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代表你。好，而且你也要把你的生命，同样的对个人是这样，对教会整体也是这样。因为教会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也要基督在我们个人里面成型。所以我们为这一季的课讲到关于圣灵充满，这圣灵充满的追求，就得着你的能力，得到恩赐，可是恩赐能力是为你效力。耶稣，让我们在这方面的追求上能够全面的追求，能够全面的要你的性情，要你的权柄，要你的能力，要你的智慧，还要有你跟父神的那样的合一亲密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往这个方向来追求，好叫我们在主里面一无所缺，得以全备。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